好，大家好哈。那这一场呢是跟其他场比较不一样，因为其他场其实都讲开发了哈。那我本身的专长是英法这样子。那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是我姓王哈，王伟任。那这是我的那个部落格哈。那我早期呢，其实我一开始是玩 Red Hat 跟 FreeBSD 的一些应用这样子。好，那这几年呢，大概就是比较着重在虚拟化的部分，譬如说VMware 跟 Hyper-V， 好，就微软的 Hyper-V 这样。那所以今天的 topic 大概会是讲什么呢？就是讲说呢，如果你有想要 run 那个 Linux， 譬如说 CentOS 啦、Debian 啦、SUSE 啊这些，或者是 FreeBSD， 其实你可以 run 在 Hyper-V 上面这样子。好，甚至是微软的公有云的 Azure， 那也是没有问题这样子。其实大家如果知道哈，微软其实以前他们是很禁忌这个话题，就是你在微软的场子大概没有办法谈 Linux 这些部分。然后，不过从他新的那个 CEO 他的沙提亚上台之后呢，他就有讲这个部分。那当然他也不是只有空谈，其实他们有派每个他们有派一些工程师进去，譬如说 FreeBSD， 我们知道他是一个 Core Team， 那他们是有派人去 Core Team 里面去做这些 Kernel 的 Compiler。所以呢，我们知道你的 Hypervisor 上面跑的 VM。效能要好，那一定你要跟底层的 hypervisor 做一个深度的结合，所以它的网卡、它的 driver 这些你都要处理好，否则可以跑跟跑的好不好，这是两回事嘛。那现在呢，已经可以跑得非常的不错了。那所以呢，其实微软呢，它其实是那个Linux kernel 呢散密的那个原始码 top ten 排名，那 BSD 也是。那目前呢，假设你有用 VMware 的话，其实呢 FreeBSD。在 Hyper-V 上面跑会比 VMware 来得好，因为 VMware 它的 VMware Tool 是没有办法装在那个FreeBSD 上面，你要装另外一个 Open Tool 那个才可以，可是那个并不是完成调整好的。那但是呢，现在新的 FreeBSD 的 10.3 其实它已经直接坐在里面，你连安装都不用安装，装好之后呢就已经是可以运作的。那等一下也会 Demo 这部分。好，那先跟大家讲一些消息，就是譬如说呢 SQL Server 其实呢在明年中，那它就会可以 run 在 Linux 上面。那此外呢，你的 ODBC 也是可以装在 Linux 上面的。好，那那个网址都有帮大家准备好，你可以去看哈。那是 Channel 9的影片，它其实已经 demo 秀好了，就是怎么在 Linux 上面呢去跑 SQL Server 这样子。好，那这可以看到哈，就在 Linux 上面呢是可以跑 SQL Server 的哦。好，那另外一个新闻呢，就是比较近，就是 Win10。那以前呢，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能装了CYGWin 嘛哈，那那个只是模拟的。那现在呢，它是 native 的，哈，是直接整在里面的哈，并不是模拟的，所以你可以下 rm 减 rf 型号根目录，对吧？可以试试看嘛哈。OK， 终于可以这样做了，对吧？不然以前 Windows 没办法做这个事情，对吧？好 ，OK， 好，可以试试看，玩一下就装一台哈，然后下一下，这样感觉还蛮好玩的哈。好，那另外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呢，你的 PowerShell 现在可以 run 在 Linux 上面了，而且也是原生的。那安装呢也非常方便，比如说以CentOS 来讲，就 YUM install PowerShell 的那个套件的名称就装好了，装好之后就可以用。那可能有这朋友会问说，其实我在 Linux 上面 Shell Script 跑得好好的，我干嘛跑 PowerShell？ 好，如果呢你有这种需求，譬如说呢你要管 Windows 的 Server， 我们知道 Windows Server 它就是用 PowerShell 在管嘛。所以你不用再切到另外一台用 PowerShell 去管 Windows Server， 对吧？你现在在 Linux 上面呢，你就可以用 PowerShell 去管。那 Azure 呢，其实如果你有 PowerShell 的话， PowerShell 也是可以管 Azure 的。所以你一台机器，你用你习惯的 Linux 装了 PowerShell 的套件之后，你就可以远端去管你的 Windows Server， 甚至管你的 Azure 的公有云。那我觉得是一个蛮便利的一个方法。那网址都有帮大家准备好，就相关的新闻，你只要那个短网址进去，你就可以看得到。好，那虽然有点看不太清楚，等一下我的 demo 再给大家看。其实你只要YUM install 这个是 CentOS 7嘛哈 ，YUM install PowerShell 的套件之后，你只要打 PowerShell 就切换到 PowerShell 的模式，就可以用 get command help 就可以看所有的指令，这样子。好，那很抱歉，我要切换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早上呢来会场的时候才发现，我的影片在我的电脑居然不能播。那没关系，我把它放到那个云端上面。还可以播，好吧？好，那就是 CentOS 7哈。那登录之后呢，其实你只要下 YUM install， 然后 PowerShell 的套件的名称，然后安装就可以了哈。 那装好之后呢，你只要打 command PowerShell、哦、就会切换成 PowerShell 的一个模式、哦、不好意思打错字、哦、好，那因为它是黄色的，看不太清楚，没关系，就是 get command help， 那它就会列出说所有 PowerShell 可以用的一些指令、哦、有没有，就可以看到相关的指令都可以做使用、哦、所以现在你如果从Linux 的机器你要管 Windows 的 server， 那就会变得非常的方便，你也不用再去做这些切换的动作、哦、好，好，那其实呢，大家可能都想说啊，那你讲那么多、哦、你就是要叫我用 Hyper-V 嘛，而且就叫我花钱买嘛，其实不是哦，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哦、VMware 它有 free 的 Hypervisor 对吧，但是 VMware Free 的 Hypervisor 是什么功能都没有。那微软呢？其实呢，除了 Windows Server 它具有你可以启用 Hyper-V 功能之外，它其实也有一个 Free 的 Hypervisor 版本，叫做 Hyper-V Server。这个 Hyper-V Server 呢，它是 Hypervisor 免费。好，那免费的话呢，如果你上面跑的是 Windows， 当然你要买 license。可是如果你上面跑的是 Linux， 是 FreeBSD， 那你要买 license 吗？当然不用。好，那只是大家都不太知道哈，就是这个 Hyper-V Server， 你是可以用的。那但是呢，如果说你是 Hyper-V Server 的话，你要一些进阶功能，譬如说 VM 的搬移、Migration 这些功能，其实它都原生在里面。但是我们知道 Windows 环境，你可能要有一个 DC， 有一个 DC 就可以做这些事情。那这些是 for free 的，你可以Migration 你的 VM， 你的Linux 的 VM 或 FreeBSD 的 VM， 这都没有问题。那在2012你可能就是要有个 DC 啦，因为要做一下 cluster， 把底层的 Hyper-V Server 做一下 cluster， 全功能都可以用哦。Windows Server Hyper-V 的功能可以用， Hyper-V Server 都可以用，这样子。好，那这是2012。那下个月呢？哦，就是9月底，其实呢 ，Server 2016就 announce 了哦。那2016呢，它有一个更酷的功能，就是说它有一个叫做 Workgroup Cluster。Workgroup Cluster 意思是不用 DC 了，所以到时候如果你用2016，甚至你 Hyper-V Server 2016，甚至你可以不用用 DC， 就可以加 Cluster， 这样子。好，那网址也有帮大家准备好。那目前的2016呢，是到了 TP5 的阶段。下个月呢，9月26到9月30，美国的 Ignite 大会，它会同步宣布说 Server 2016跟 Cadence Center 2016要 announce 这样子。好，那台湾的话呢？10月中的时候会有，那大家可以去搜寻这个 keyword tenants and me 嘛，因为今年没有 take day。那但是呢，比较有趣的是呢，美国原厂那边的 Ignite 的讲师会直接飞来台湾这边讲，这样子，叫 take and me。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报名一下。所以这是 free 的 hypervisor， 你不用买 Windows Server 的 license， 这是 free 的hypervisor 这样子。好，那所以呢，哪一些可以 run 哦？其实目前的 Hyper-V 是这样，它还是有一些 OS 没有办法 run 啊，譬如说 AI X 啦，或者像刚刚有朋友提到要开发嘛 ，Make OS， 那目前真的还是没有办法，哦，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哈。好，那再来就是说呢，如果你要跑 Linux 或者是跑 FreeBSD， 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尽量避免去用模拟的装置，因为这样的效能会不好，哦，可以跑跟。跑的好不好，这真的是两回事情，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说，那它到底可不可以装，在 VMware 叫 VMware Tool 嘛，在 Citrix 叫 Zen Tool 嘛，在微软里面这个东西叫整合服务 Integration Service， 所以呢，装好 VM 的第一件事情就记得把整合服务确定它有没有装好，这样可以确保呢，你虚拟主机的这个装置是最佳化的，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所以呢，其实以前是这样子哦。以前我在 build 的时候呢，我曾经有 build 过，就是 FreeBSD 哈。公司呢，那时候呢，我处理的机器呢，所有的机房里面的大概30台吧，30台、40台机器哈，全部都是 FreeBSD。那我大概做过的经验是这样，就是我用 FreeBSD 呢建 firewall 嘛，哦，就用 PF 可以做那个packet filter 哈 ，firewall FTP 哦，然后呢VPN 啊 ，mail 啊这些等等。那最后呢，我有自己有实做 open LDAP， 把这些账号呢全部都串起来。所以 FreeBSD 我大概也算玩了还蛮一阵子了，但是目前呢大概就比较着重在那个虚拟化的部分。好，那因为呢其实我对两个 Hypervisor 我都还蛮深入，所以我会 也会比较说，那 Linux 跟 FreeBSD 这些 VM 放在哪个 Hypervisor 上面效能是比较好的，那我觉得各有优劣，不过如果你以 CP 值来讲的话呢， Hyper-V 是会 是比较好的啦。当然你还是要看你本来的选择，如果你的整体选择来看的话 VMware 还是比较 OK， 那你还是 run VMware， 或者是你要 run macOS， 那你就真的目前还是只能用 VMware 这样子。不是说我这个场子就是一定要讲 Hyper-V， 但是我可以把它的好跟大家讲一下，有些大家都不知道，譬如说刚那个 free 的 hypervisor 很多人都不知道，即便我刚才上去楼上那个 channel line 做采访，就Microsoft 的那个 channel line， 那个主持人他都不知道那个 Hyper-V 有 free 的 hypervisor 这件事情，所以他有很多人大家其实都 不太清楚了。那但是如果你使用上你要注意，因为它是 hypervisor 免费，所以如果你上面跑的 VM 是 Windows， 记得你还是要买 license， 否则可能就是会有侵犯这个授权的这个争议会出现。那但是 它比较不一样，就是它是 free 的 hypervisor， 但是呢它有全功能都有，就这样子。那就刚才提到2012记得要有 DC， 2016呢现在可以不用这样子。好，那其实呢它有很多工具，那其实你 Hyper-V Server 一装起来之后它是没有图形界面的，这样大家才可以显示专业，对不对？就是一开起来然后就只有命令提示资源，太好了，合我的意，对，我们最喜欢下 command 的这样，明明打得很慢，然后就是打 LSLSLS 这样。我曾经有看过，就是有人在一直打 LSLS， 然后就一直跑，哇，好像很厉害，其实只是打 LS 而已。 好吗？我开玩笑了。他可能在思考吧，我想，因为他可能突然叮了，又下别的指令，那但是后来过一下又下回来 LS 这样。 好，那如果你要做大量的一些，我们知道 routine job， 你一定还是要靠 script。譬如说呢，你要一次 create 50台 VM， 都是类似的。那当然，这时候你用 PowerShell 来帮忙你是最方便的。那刚刚有提到，你现在在 Linux 上面你是可以用 PowerShell 的，所以呢，你可以远端去控制那一台 Hyper-V 的 server， 叫他一次用 PowerShell 去 trigger 它，叫它涨50台 VM， 这样子，这是没有问题的。那我刚刚我的网站上面也有 share 一个，就是用 PowerShell 可以 routine 去 create VM 的部分，那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这样子。好，那当然，如果你的环境如果有那种监控的一些需求或大量的管理需求，其实Windows 它的有一个产品叫 System Center， 你可以考虑看看。如果你的状况有到那么多的话，不过我相信如果在场的各位大家都是喜欢玩 Linux 或 FreeBSD 的话，其实你大概不会用到那些，因为我们知道 Open 都有很多监控的工具嘛，譬如说 Nagios 啦，这些都可以做。好，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后面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其实呢，微软的 Public Cloud Azure， 它现在上面他们有统计他们现在上面跑的 ICE 的 VM， 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跑 Linux， 所以只有三分之二是跑 Windows 或其他这样子，三分之一的 workload 全部都是跑 Linux 了或 FreeBSD 的部分这样子。好，所以这也是他们改名的意义啦。其实以前 Azure 一开始叫做 Windows Azure， 后来变成 Microsoft Azure 这样子，代表说他不是只能跑 Windows。其实他也知道，我觉得他新的他的执行长这样的策略是对的，因为与其你消极抵抗，不如积极拥抱。那商业的公司当然一定是在商言商，不过我觉得他拥抱这个 Open，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为哦。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呢你。在 Hyper-V 的平台上面呢，最重要就是它的那个你的装置，你的 driver 要 OK， 所以你的效能才会好。那 LIS 的简称就是呢 Linux 的 Integration Service， 那 BIS 呢就是 FreeBSD 的 Integration Service。所以你装好 VM 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记得去看一下你的整合服务到底是不是运作是 OK 的这样子。好，那这在一开始有提到，其实微软呢他们不是只有口号喊喊，他们有真的派人过去呢，大家一起把这些东西做起来，到各大的 Linux 的 User Group 去以及他们的 Core Team 去做这些处理。所以呢现在这些 VM 现在真正才能在 Hypervisor 上面呢效能是不错的，效能是不错的。等一下后面有一张图可以给大家看到，如果呢你的网卡是 10G， 他们有经过那个 SUPU 的测试，可以到 9.3G 左右，这是真实测试出来。那去年的时候还没有，去年大概可以到六七 G 而已。那今年他们已经 tune 好了，这个新的是可以到9.3G 啊。好，那这就是确认说，那你到底有没有装好这个整合服务的部分？那内建的是 3.1， 那现在最新的有一个 4.0 跟 4.1， 你可以装 4.1 的版本。那 FreeBSD 呢也是一样的。好，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装好之后呢，有在这边哈。那大概比较注意的下就是那个 KVP 的部分哈。如果你不是 10.3 版的话呢 ，KVP 没有内涵在里面，不过没有问题哈。你用 POST 装一下就好了 ，make install 就结束了，就可以装好哈。那后面有一个表会跟大家讲哈。 好，那这是 Hyper-V 上面它支援的这些版本，譬如说 Red Hat 啦，跟那个 CentOS。好，那当然新的版本一定都有支援，然后这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要用比较中间或后面的版本，你可能就要确认一下。那当然不同的版本有一些不同的确认的事项，那没关系，我也有帮大家把那个网址都整理好，你可以连到它的官网，你确定一下你用的版本是什么，然后它有支援哪一些功能，这样子你都可以看得到。好，那 Ubuntu 跟 SUSE 呢，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那同样就是你记得你在用的版本的时候呢，记得要确认一下哪一些功能可以，哪些不行，甚至呢是High 的 Memory 现在也都可以在 VM 这边做处理的 ，High 的网卡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好，那懂完子一样都有帮大家准备好哈，详细的上去看一下就可以了。好，那 Oracle Linux 跟 Debian 也都有支援哈。好，那 FreeBSD 呢？八九跟十哈都有。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呢，十一版呢已经到 RC2 了哈。那之后呢，一定也会有支援哦。等它正式 release 的时候呢，一定也都会有支援，这没有问题哈。好。好。那 4.1 的这个Linux 的整合服务呢，它有个新的功能，就是呢动态的记忆体。因为我们知道 Hypervisor 呢，就是你要有一个特色，就是什么，可以 over commitment 嘛，你可以跑很多的机器嘛，那你的记忆体的管控就显得很重要了。那它之前呢，当然是它先对它自家的 Windows 的作业系统有去做这个调教。好，那之前 Linux 没有，那现在呢，它把这一段呢做得更 OK 了。好，那因为我们知道你的 VM 呢，如果要做到 high memory 这个事情，第一就有两个条件嘛，第一个条件是什么？你的 hypervisor 要支援这个功能，对吧？第二个条件是你的 OS 要有办法线上感知这个功能。那现在 hypervisor 呢 ，Hyper-V 可以做这个处理，它可以 assign 它的实体的记忆体区块给那个 VM。接着呢，你的 Linux 呢，它有支援这个功能之后呢，它就可以线上感知到。所以呢，本来可能 RAM 16G 不够，你突然线上呢把它调整成 32G， 那这样是 OK 的，甚至不用重开机。好，那这就是 high memory 的一个特色哦。那透过动态 memory， 假设说它的 loading 比较低，那它就会使用比较少这 memory 的区块释放给你的 hypervisor 哦，那你就可以跑更多的 workload 这样子哦。简单来讲是这样。那 blooming 的机制呢，可能就是当你的上面 hypervisor 上面跑了很多 VM 的时候哦，那我们知道 VM 你不可能每一台 VM 呢随时都是很沉重的工作负载。你一定呢有时候工作比较重，有时候比较低，比如说报表主计可能就是月初跟月底比较忙，其他时间都不忙。那这时候呢，如果在很忙的时候呢，它就会透过 blooming 的机制去调度这个记忆体的部分。因为 hypervisor 我们知道你的实体的 server 有一个实体记忆体，对吧？当你装了 hypervisor 之后，这 hypervisor 呢要接管你的记忆体的区块，接着呢你上面跑的 VM 呢，它自己又跑它 gas 的。VM 的这个区块，所以他要去做这些区块的之间的调度哦。那如果调度不好呢，结果是什么？就是慢了。简单来讲就是慢。那如果调度好呢，效能就是好，就这样子。好 ，OK， 好。那就是刚才提到的哈，就是呢，如果你的动态记忆体加上你的 high 的这个部分呢，调整处理好，所以呢，现在呢，你的 VM 可以在线上的运作中呢，是直接去调整它的记忆体，好，那它可以感知得到，同时就可以做使用。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之前呢是只有在 Windows Server 上面可以，那目前呢在 Linux 上面也 OK 的这样子。好，那不过呢目前呢在这个栏位的部分你可能还是要依你在 Hyper-V 的 Manager 上面看到的为主。那它的感知上面呢会有一些目前还没有调好的地方。不过我们知道因为 VM 是这样子VM 做 Virtualization 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那个 VM 呢它不知道它自己被虚拟化了。那所以呢，它目前还会有这些沟通上的一些小小问题，不过我倒觉得对效能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我自己有在踹它的那个benchmark 大概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它只在数字显示上面有时候会有一点点小问题，不过 4.1 其实已经修好了。好，那之前的话呢，备份的部分呢，可能也会比较困扰一点那现在你 hypervisor 呢，可以原生对这些 VM 呢去做备份的话，那就比较方便，而且是在它运作中的一个状态做备份，那这样是比较 OK 的哦。好，因为 VM 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如果要备份 VM 怎么样，很简单啊， 就关机就可以备份了、啊，一定都可以备份好。但是那这样关机那一点意义都没有嘛，所以我们希望它可以线上做备份。那现在呢 ，Hypervisor 呢有支援到这个部分呢，它透过这个机制哦，如果是 Windows 的话，我们知道它是 VSS 哈、哦，那如果是 Linux 的话，它会用一个 Flash 的那个机制哦，这个。这个部分哈，那来触发它，所以呢，现在你的 Linux 的 VM 你在线上运作中，它也是可以直接去做备份，这没有问题哈，不用关机或者做其他事情，你就可以达到备份的一个效果。好，那不过呢，你有时候要注意，就是说，如果你在备份的时候遇到问题，你可能去看一下这个底面有没有在跑，好，因为如果没有在跑，它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备份。好。好，那这个功能呢，我是觉得还好，因为通常我们 Linux 上线之后呢，通常不太会需要再去加网卡或减网卡部分，但不过这是一个新的功能、哦、可以线上去加网卡。之前的情况是这样、哦、如果你希望它加网卡，你那个 VM 必须要关机，你才能再帮它多加一片虚拟的网卡。那现在呢，是可以在它开机的这个阶段，你就塞给它新增网卡，同时呢，它可以感知得到，接着呢，你就可以做绑定这样子。哦、你本来只有一片，你希望做绑定，现在不用关机，直接再多给它 assign 一个 那个网卡，接着你就可以设定绑定，那这样是没有问题的。好、哦、，OK， 那刚才提到、哦、那不过你要注意的一个条件就是说，那你买的这个实体的 server 它必须要支援 RSS 啊。好、哦，如果你有支援 RSS 的话，它可以 assign 给这个 VM 叫做 VSS 的功能。好、哦，因为我们知道、哦、其实机器在处理风暴是这样，预设情况之下，风暴过来之后，它要做解跟传送的时候呢，它其实会只有丢给一个扣而已。那丢给一个扣的话，现在我们知道现在的 CPU 呢都非常多扣，对吧？那所以是不是有一个机制呢，可以去让你在处理这封包进出的时候呢，把这个 loading share 给多个扣来做？那这就是 RSS 的功能。哦、那现在呢，不光是你实体机可以感知到这个功能，它可以 assign 给你的 VM。所以当你的封包进来的时候，要做进出的时候呢，它可以把它解给八个 vCPU 的扣。去处理这个流量的部分、哦、所以呢你的流量才会打得上去，否则你的流量是打不上去的、哦、尤其我们知道、哦、目前呢比较新兴，大家都在喊那个软体定义资料中心嘛、哦、那软体定义资料中心其实就是你的 SDC 运算，你的 SDS 储存，你的 SDN 网路，对吧？那 SDS 做什么？就是 server SAN 嘛。 server SAN 是干嘛？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用 server 很多台串起来变成一个 storage。 那很多台 server 串成一个 storage， 如果都只有 HDD， 那没什么意义，所以一定会用 SSD， 对吧？那如果你用 SSD 的话呢，如果你的网络没有去做处理好，他们之间彼此在同步资料的时候，效能是就会非常的不好了。好、哦，举个例来讲，假设呢，如果你用的 SSD 是 NVMe 的 SSD， 那如果你的网卡是用 10G 的话，那就会跟不上。跟不上代表什么意思？跟不上就是代表你的 10G 的网络，即便它吃满了，它都还到达不了 NVMe IOPS 的那个值。好、哦，目前 10G 是这样哦。你用 SATA SSD 的话，它跟得上它的速度，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用 NVMe SSD 的话呢，请你一定要 25G 或者是 40G 的网卡，否则呢，你的瓶颈就会卡在网路卡上面。因为他们 server 之间要彼此的做快速的资料交换的时候呢，网路会跟不上，大概是这样子。好，那 40G 跟 20G、25G 其实蛮有趣的哈，就是假设你着眼于未来，你应该要选 25G， 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往下一个世代 100G 去前进。但是呢，如果你着眼于现在，那你应该用 40G。为什么？因为 40G 跟 25G 的价格现在是差不多的，因为 25G 是比较新的。哦、那为什么会有 40G 呢？因为以前呢，就是有一个需求，就是一个 40G 解四个 10G， 对吧？那现在呢，以后你着眼未来的话呢，一个 100G 的 port 可以解成四个 25G、哦。所以呢，如果你着眼于未来，你应该规划 25G 再朝 100G 的方向前进。但是如果你考量的是我现在要好用，价格又不要太贵，那你就继续用 40G 就好。大概是这样子，那所以就呼应到说，那你的这边你的网卡在做这些处理的时候，要有这些功能，否则你只是普通的 10G 或 40G 的话呢，这样的它会吃你 server 的 workload 来去处理封包的进出，好，大概是这样子。好，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哈，假设呢你的环境都齐备了之后呢，其实你的 network support 是蛮不错的，可以到达 9.4， 这是以 10G 的网路来讲的话，它可以到达 9.4。好，一般我们知道哈，你的 10G 网路要达到9。都很困难、哦、大概8G 就差不多了、哦。好，那你要怎么去看你的那个 Linux 的那个、哦、 整合服务的版本，如果你一开始装好，以 CentOS 7来讲的话呢， CentOS 7 装好之后，预设它的整合服务是 3.1 版本。那刚刚有提到它可以装 4.0 跟 4.1， 那 4.1 呢，你只要上官网，就是微软的官网，就下载一个 ISO 就可以做安装了。那安装之后呢，你透过这个指令RPMQA 去查一下你的 Hyper-V， 它里面呢就有一个版本号码，譬如说呢最新的呢就是 4.1， 4.1，好，那你就可以看得到，就可以看得出它是 4.1 的版本。好，那我们再来切换一下。好，那这是 CentOS 7，那我就把那个整合服务 4.1 版本的 ISO 呢把它挂进去。我是不是用错了？不好意思，我看一下，对，它跑到第一个去了。好，抱歉，是这个。为什么还是这个？好，可能业障比较重一点，不好意思。为什么它没办法放大呢？好，好，没关系，那可能比较小一点，没关系，再这样看一下。那简单来说就是呢，我已经 download 好那个Linux 的整合服务了的 4.1 版本。那很简单，我只要在 Hypervisor 层把那个 ISO 挂载进去，所以它感知得到。然后接着呢，我就切换到那个光碟机挂载的这个路径。那也很简单，你只要下 install 那个的 script 就可以了，就可以做安装。那安装好之后呢，你可能必须要重新启动了。好，我现在挂那个 ISO。好，然后我确认一下那个路径在哪里。好，那我切换到那个光碟机挂载的路径。OK， 然后执行那个 install 的 share script， 它就可以装好了。好，那装好之后呢，要重新启动，好，才会套用生效这样子。好，那等下装好重开机之后呢，那你就可以透过刚才提到那个 RPM-QA 的指令呢，去查询说那你目前的整合服务的版本是多少这样子。那你就可以看到是 4.1。 那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做你的事情，比如说 YUM 的套件的维护啊，这些更新等等，就可以做这些事情。很新的，昨天晚上才录好的。这些 demo 都是昨天晚上才录的，好吗？我要确保最后一刻不会有任何变卦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之前录好，但是我怕又有一些状况，所以我再录一次。好，那这个部分呢也 OK 了。好，结果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对不对？昨天晚上录好，结果今天来居然不能播。好，没有，不过还好，没关系，我们放到云端上面，它居然又可以播了，不晓得。好，有时候总是会这样子。好，那这些呢，当然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它都有 source code，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也可以去看一下那到底它做了哪些事情，所以它才可以跟底层的这些 hypervisor 做一些紧密的结合，也才因为如此，让你的 VM 呢效能能够比较好，比较 OK， 没有问题。好，那其实 FreeBSD 也是这样，而且我觉得相对来讲 FreeBSD 是比较单纯的，因为它的 Core 呢是我们大家知道它有一个 Coating 在存着，不像 Linux 有各种 Distribute， 然后呢各家呢譬如说以套件管理或什么都会有些微的不同，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麻烦，但是 FreeBSD 呢是比较完整统一的一个 Coating， 你只要 follow 它就可以了。这是我之前为什么比较深入在 FreeBSD， 因为我觉得它这样比较单纯，然后不用去追很多不同的 Distribute， 大概是这样子。好，那他目前呢也有在FreeBSD 这部分，不过实在话一样，就在商言商， 目前呢比较广大的客群还是以 Linux 为主，所以它 BSD 这边有，但是呢进度你会发现会比 Linux 稍微慢了一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demo， 就是呢FreeBSD 的 10.3 版本，它装好之后呢，内建就已经把那个 BSD 的那个，我看一下会不会跑掉好像还是会，好，那就这样继续好了。那是 FreeBSD 的 10.3 哦，那装好之后呢，其实它那 BSD 的 Integration Service 呢就已经装好了，你完全不用再装哦。那刚才前面跟大家提到，譬如说你是9版的，你是8版的哦，你都可以用 Port 来装就好，因为我们知道FreeBSD 的套件管理程式叫 Ports 哦，你用 Ports， 然后下 Make Install 就装好了，就结束了哦，还蛮方便的哦。那我先看一下这个kernel相关的档案有没有载进来，然后我去 dmessage 看一下，然后相关的服务是不是也都有过来，这样子。好，那可以看到在这边预设装好之后就有了。好，那所以说，譬如说像刚才 Linux 提到那些high 的 memory 啊， high 的网卡，这些功能其实都是透过你的整合服务来做 trigger 的哦。所以呢，装好的 VM 的第一件事情，记得就是先把这些整合服务把它给装好。那 Linux 呢，其实在它官网上面它有做一些简单的调教。譬如说呢，以这个 IO 来讲的话呢，如果你用的是 CentOS， Red Hat 它官方有建议对吧？如果你用的是 SATA 硬碟，它可能是用那个 CFG 吧。那其他呢就用那个 Deadline 嘛。那但是呢，如果你在 VM 的环境里面的话呢，Hyper-V 呢是建议你把它调成这个这样子效能是会比较好的如果你很注重你的 Disk IO 的话，那请记得要把它做一个调整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好，那这边呢，我就是先下一个指令去看一下看一下它目前的设定值是什么那你可以看到目前的它是 IO schedule 呢是在 deadline 这边然后我只要下一个字串呢把它喂进去就刚才的 NOP 那喂进去之后呢，我再确认一下好，那确认好了之后呢，我再做一个简单的 IO 测试就是我去长一个2G 的档案，然后看它的效能怎么样其实因为我怕这个 demo 时间太长所以其实我把它卡掉前面那个 deadline 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跑 IO 的那些长档案的时候呢，它速度是比较慢的。那当你换成这个参数之后呢，速度就会变快了会比较快一点那当然呢，因为你的 hypervisor 呢还是要够力啦否则你的效能还是会卡在 hypervisor 那一层那不过刚才的那个方法的话，你可能要注意一下，那个方法只是改完之后呢马上会生效，可是你重开机之后会不见。所以如果你希望重开机还要再，你记得要改 config 档案就可以了那 config 档案怎么改呢？就加个参数进去就好了。刚才提供给大家那个短网址里面都有做说明所以还蛮单纯的好，那 FreeBSD 的话呢，你在使用上呢，可能有一些小部分要注意譬如说呢，如果你有用到这个功能的时候呢，你可能记得Hyper-V 它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 Make Address Spoofing 它去避免说你的那个网卡呢去有做冲突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机制它会多一个那个虚拟的网卡出来所以你要做这个机制，那这个机制怎么做？就打勾就好了就可以做了那如果你是8跟9的话呢，记得在那个设定档里面呢，你要把你的 device 的那个名称改成 UUID 的名称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呢，记得去停用一下你的 IDU drive那如果呢，你有用到环境里面有用到 Jumbo Frame 的话呢，它 MTU 是9000记得FreeBSD 的部分是9000那你 switch 看你是 switch 是多少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好，那最后大概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说其实呢，你在 Linux 跟 Unix 现在目前在 Hyper-V 上面整个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情况那这个 PowerShell 的 DSC 是什么它就有点像是那个 Puppy and Chef 的那种东西，主态的部署东西，但是它是微软的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考虑看看 那这边就是大概的一个清单哦。好，那 OMS 是什么 ？OMS 是它目前新的微软的新的一个监控的工具，在 Azure 上面，它可以做 Hybrid 的这个环境的监控，可以监控 Public Cloud， 也可以监控地端的，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监控的机制哈，哦。好，那如果呢，你需要监控你 Linux 里面跑的这些 application， 其实它也有哈，哦，不过就是要刚才提到它搭配它的 SCOM 的监控的工具，它才有办法哈，哦。但是它可以做得到监控你 Linux VM 里面的这些 application，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哦。好，那地端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哈，哦。那现在大概来看一下这个Public Cloud 的这个部分它在上面也可以跑，而且刚刚有提到他们经过最新的统计，其实在我看前年的时候可能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到去年呢就已经变成是三分之一，到今年为止啊，在讲的时候他们讲说已经整个 workload 三分之一都是了。好，那所以呢 ，Docker 其他的厂次都有在讲，那因为我本身的也不是开发，所以我好像也不太适合讲这些。那不过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可以这些上面在做使用都没有问题，哦，好，那在它的 marketplace 上面其实都很多，而且都已经做好了，你可以直接做使用，这是没有问题的。那 public cloud 上面它的 Azure 其实它的底层呢也是 Hyper-V，哦，只是说跟地端稍稍比较不同是他们可能有去做一些客制化的部分，比如说呢，在以前2022我们地端的产品呢可能还没有 SDN 这一块。哦，那但是到了2016才有，哦，不过微软他们之前有讲过一个新的策略，就是这样子，哦，他们现在开发任何一个服务或者是功能，他都会先在 public cloud 上面把它实作出来，接着才会落地到地面。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哦，就是你只要地端可以用的服务，现在都可以做 hybrid， 因为他在 public cloud 上面已经做过测试没有问题，接着才放到你的地端，所以你现在地端的服务一做好，其实你就可以直接上 public cloud， 这是没有问题的。好，那 BSD 的部分呢，大概也是一样哈，在上面 run 呢也都没有太大的问题，甚至呢，你也可以在你的地端这边呢，把你的 VM 关机打包丢上去 Azure 继续 run 都没有问题哈。不过目前要注意一个地方，一个部分就是这样子哈 ，Hyper-V 的 VM 有所谓的世代哈，就是第一世代跟第二世代，你要放到 Azure 上面的，记得要是第一世代的，哦，目前还没有真正可以达到第二世代放到 Azure 上面去，哦，所以呢，如果你希望把你的地端的 VM 打包丢到 Azure 上面去跑，记得要让它是第一世代，哦，否则会没有办法跑。目前是这样子，哦，不过这部分应该快要改观了，可能年底或明年初就会变成第二世代也可以跑了，哦。好，那这张图大家其实早上应该有看过，哦，就相关 PO 的，哦，那我的部分呢，当然我就比较看底层的部分哦，英法的部分是属于我比较在看的哈。那当然，大家比较属于上面的部分，你可能有程式开发的部分，有 application 这些部分呢，就可以现在都可以在上面 run 了哈。那微软是这样子哦，它最新公布的数据是这样，它全球的 data center 呢已经有36个区域，哦，去年的时候还是24个区域而已，到今年呢又加了8个区域，连邻近的韩国都有了，这样子哦。那伺服器的台数也不要讲哦，那个因为它现在已经没有统计，在2012年的时候，它的 server 就已经超过百万台了，哦，所以你在 public cloud 的选择，现在其实也剩没几家嘛，就 Amazon 跟 Azure 跟 Google 大概是这样子而已。那像 HP 大家知道嘛 ，HP 之前有投入10亿美金，他自己打造一个公有云，对吧？后来放弃了，因为发现太慢，来不及了，所以他放弃了，也现在也推 Azure， 因为他知道他现在跨进来这一步已经太慢了。来不及，这样子，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全世界大家都一直在盖 data center， 即便是 Amazon 也是一样，哦，大家都一直在盖，哦，不过为什么台湾一直还没有，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哦，但是呢，我们的如果 CDN 的话呢 ，catch 点倒是有在高雄，哦，可是为什么没有机房，哦，像他现在刚才提到，他新做的机房呢是在韩国，但是台湾并没有，目前是这样子。好，那 DevOps 的部分呢？当然，它的 tool 也是都有哈。那甚至还刚才提到 PowerShell 的那个DSC 也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哈，做主态的自动分配啊、部署啊这些等等。好，那今天我的议程大概就是到这边。好，谢谢大家，谢谢。